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那么今天这次的新闻呢，是由主持人小卢和主持人 April 为您播报的。今天是2023年1月19日，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九。
OK， 那让我们现在先来关注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呢，是关注一下西雅图最近的这个极寒天气。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最近的这个西雅图的天气也是达到了，这一年的差不多最低点了吧。那因这种严寒天气呢，西雅图水管爆裂事件激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华盛顿州西部最近气温极低，冷热水管道企业接到的水管爆裂的电话越来越多，如果不立即停水，水管爆裂可能导致数千美元的损失。西雅图消防局表示，从周五到周日晚间，工作人员共接到120多起与水管爆裂有关的电话。一位正在处理水管爆裂问题的女士唐尼·哈雷尔说，我们直到水淹到一楼时才意识到二楼到三楼的水管已经爆裂。哈雷尔告诉记者，水管破裂给他父亲的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说，室外温度仅华氏15度，也就是摄氏负9度。你流离失所，没有水，没有服务，没有人可以来，情况非常困难，损失惨重。那 Bacon Plumbing 公司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有几位客户打来过来询问水管冻住的情况。老板比尔·卡希尔说，现在一片混乱，水管破裂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气温下降时，水管最终会结冰然后裂开，这时你需要知道在哪里需要关水。如果您正在处理水管结冰的问题，专家建议您关闭主水阀，这样就可以切断家中的所有水源。但他们补充说，人们还可以做其他几件事，保持厨房水槽橱柜下面的水槽门打开，打开车库暖楼上的阁楼上的暖气。那另一个关键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要知道总水阀的位置，并且进行及时的切断。那我也是前两天看，一个群里边，也是我跟小卢之前住的那个公寓，好像是有人在群里面发说，他的他本来是好，应该是要洗澡，但是他的洗澡水一放出来是非常非常黄的，然后他就在群里面求助说，这是不是水管破裂的情况？所以我也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OK， 现在西雅图有这种水管破裂的问题。小卢，不知道现在日本的天气怎么样呀？东京的温度？
我是在东京，东京的话，它的温度不算，我觉得不算特别低吧，一般它的最低温度都在零上，然后最高温度在十度左右。
那还是温度还挺高的。西雅图其实我觉得也温度不是特别低，因为我现在在加拿大嘛，我现在加拿大的Nova Scotia 省的 Halifax 市，这边的气温基本上每天都是在零下可能5-6度到零下10度之间这个样子，反正是比西雅图要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西雅图的这个水管可能是之前，可能之前西雅图的气候太温和了，我觉得，所以他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防寒的这种水管的措施，所以导致现在很多大家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吧。
对，尤其是
情况吗？
我这边是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这个水管破裂了，大家不能及时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因为像我和 April 都是北方人嘛，然后在国内的话，其实北方冬天可是非常非常冷的，可能要零下好几度。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不太会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温差特别大呀，
会导致啊，会导致。
对，
大家都不知道。
但其实呢，这个水管结冰破裂是这个特别冷的天气当中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对。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冬天经常听到这个谁谁谁家的水管破了，然后或者是说谁谁谁家的水管被冻住了。这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情况。我记得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也是冬天，我也没觉得有很冷，可能零下三四度这个样子，结果我们那个楼的水管就被冻住了，就没有办法洗东西，洗脸呀，然后用洗衣机都不可以。嗯，
对，尤其是我们遇到这个水管结冰破裂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当时就很天真的认为，比如说水管冻住了或者怎么着，去浇一瓢开水，那样的话就是完全就是爆掉了。
对，
所以就是尤其是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天气特别寒冷的话，要这个水管破裂的情况真正的发生了，就是在处理这个破裂水管之前，一定要关闭这个
煮水阀。对
对。还有就是附近的电源，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会忽略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不关闭附近的电源的话，可能是非常容易引发触电的危险的。对，可能大家到时候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水上了，忘记了这个电的这个危险。
嗯，
然后就是尽量
是这样。嗯，
对，使用可能一些比较温和的慢慢加热的方式，是比如说电吹风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加热设备，去慢慢的去加热受影响的水管。
嗯，
就是不要觉得就是用浇一瓢开水，然后就是直接那样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对，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这种专业的维修公司的帮助。如果是住在apartment 里边的话，其实也可以尽快的去联系楼管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嗯，就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种任何的保护措施。虽然我觉得西雅图现在也不是说那么的冷，但是可能我们之前在这种进行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水管可能确实不是考虑的一个方面，就跟上海一样。但是随着这个每年的气温逐渐的，冬天的气温逐渐的降低，对，还是说要注意一下这种问题。嗯，
对，尤其是住在 house 的朋友们，要就是有小院子的情况下，在特别冷的时候可以卸下或者储存好花园的水管，防止这个冰冻和破裂。
对，水管破裂真的是一个就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如果说不在家或者是人不在西雅图的话，你家里的水管破裂了，可能会家里就是所有东西全部都被泡了。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修缮水管破裂的话也是需要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没有足够的水源去使用，也是给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
嗯，对，没错。那也要提醒大家，要提醒大家，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些这种水管破裂的这种问题，也要做好这种防寒的措施，尤其是最近美国的流感还挺严重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种极寒的，也不是极寒，就是在西雅图极寒的天气下，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吧。
是的。
嗯，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 薪资飙升，西雅图的10万美元职位增加。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期间，薪资飙升，这使得西雅图大都会区有20多个工作岗位的年薪超过了10万美元的门槛。根据商业期刊对劳工统计数据的分析，2021年至2022年各职业的年收入中位数发生了变化。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当地有29个职位超过了6位数的门槛。涨幅最大的是大学地球、海洋和空间科学教师，其工资中位数从2021年的$81,980飙升至2022年的$128,170，涨幅高达 56%。根据 BLS 的数据，在此期间，这些领域的教师队伍从90人增加到120人。总体而言，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加入10万美元俱乐部的职位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建筑和工业以及工程和技术领域。以下呢是超过10万美元门槛的一些职位：大学地球、海洋和空间科学教师、机械绝缘工人、生物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工程师、医疗保健诊断或治疗从业人员、电力线安装和维修人员、教育行政人员、计算机职业、诊断医学超声波技师、辅助医务人员、学校心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商业和工业设计师、统计师、水船船长、副船长和驾驶员、磁共振成像技术员、艺术家、表演者和运动员的经纪人和业务经理、大学环境科学教师、煤气厂操作员、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理疗师、注册护士、物业、房地产和社区协会经理、医疗保险从业者和技术职业、地球科学家、市场研究分析师和营销专家、中学职业技术教师、打桩机操作员、金融风险专家和职业中学技术教育教师。总体而言呢，薪资的大幅增长使得更多的职位达到了10万美元的门槛。不过，招聘人员预测在2024年薪资增长可能会降温，部分原因是企业薪资过高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不足，以证明薪资的合理性。虽然仍有公司计划在2024年进行加薪，但预期加薪幅度为 3.8%， 略低于2023年的实际支付的 4%。 那么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是蛮惊喜的，也蛮惊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职业呢，我们本身就知道它是属于薪资
高的很
高薪那一梯队的。
嗯，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新闻，它有二十来个职业，它的年薪都超过了10万门槛，其中有一些领域呢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所以我看到了非常的意外。然后我觉得也是打开了就是我们就业的一个这个思路吧，可以参考的这个行业。
对，是的，我也是刚在看这个 list 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的这种职位都可以超过10万美元的这么一个薪资。而且我还看到有这个市场研究分析师和营销专家，但是我觉得这个10万块以上的职位可能就是你工作了几年之后才可能达到这么一个薪资的水平。刚毕业的话，像这些很多在 list 上面的这些可能都是大概5万美元起，5万、6万或者7万，在这个区间内的比较多，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年限去达到这样的薪资的。那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光看西雅图的薪资有多高，因为我们的生活费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就是我觉得生活费也是跟着薪资的涨幅而水涨船高的。但是像我们作为学生来讲，我们是不挣钱的，我们是花钱的，所以说这个物价对学生来说就不是很友好。
对，确实，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在西雅图有像亚马逊啊、微软呀、这样的公司。那么计算机从业的相关人员呢，他们的薪资又是偏高的，所以就整体 西雅图本地的这个消费水平的提高，就导致这个在西雅图的租房呀以及平常的生活费呀物价呀就是会比其他的城市要高一些。
嗯，
对。不过呢我觉得对，不过呢我觉得这则新闻呢就是对于这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吧，想留在西雅图的想留在美国的，我觉得这些职业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大家不一定非得就是集中的就是一股脑的想去某一个领域发展，其实然后因为他的薪资高想去某一个领域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行业他的薪资是比你想象的要高的，并且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嘛，360行行行出状元。
行行出状元，对
对，
是这样的。
是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业，你从一开始慢慢做好了，后面的薪资都是慢慢的非常可观的。对。
对，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最后说很多企业在这个2024年他们是就是薪资的涨幅是有一定的下降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最近裁员很多，前两天 Google 刚裁了一批，好像是我忘记具体多少人了，反正最近裁员也是一直在一直在增加的，虽然说现在经济形势很不好，但是还是要保持一些信心，因为这个新闻最后也说了，还是有一些公司在预计进行加薪的，薪资这个加薪幅度为3.8%，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比于现在可能，像中国国内有一些企业或者甚至是体制内的工资都有所下降，我觉得这样子的薪资水平和薪资的这种前景。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也是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信心了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呢，就是可能大学生不仅要注重专业领域的学习，还要培养一些通用的技能，以增加在就业机会啊等等。好的，那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么继续我们刚刚讨论的关于西雅图$100,000的职位增加这一则新闻。那么这一则新闻呢确实是就是随着经济复苏带动薪资的上涨，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西雅图多个领域的职位薪资呢呈现显著的增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更高的收入，为大家的职业选择呢也提供了更新的思路。那么超过$100,000的门槛职位呢，也涵盖了多个领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教育啊、医疗啊、工程啊、技术啊等等等等，也表现了西雅图这个地区呢，它的就业方面呢也存在一定的多元性吧，对吧？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薪资呢，它增长显著，比如说大学地球、海洋和空间科学教师的薪资涨幅高达 56%。其实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蛮意外的，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在入学的时候选择了学海洋学专业，我当时是对这个专业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对，然后就会给我一种去学海洋学专业会不会就业非常困难以后。但其实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海洋学专业的这个薪资呢涨幅呢是非常的大，也是为这个学习海洋学专业地球学专业的同学们也是打了一剂强心针，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
对，
并且也为就是即将进入大学的同学们选择专业打开了更广的思路。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呢可能比如说我感兴趣海洋学专业，但是我觉得就业困难，所以我为了以后的就业可能会去选择更热门的专业。其实呢这一次的报告呢也让我们看出了选择自己的一些爱好的专业可能它的就业并没有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差。所以说是为大学生的就业，包括刚入学大学的朋友们选择专业呢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是的，没错。 OK， 那让我们来关注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相信最近大家很多人也关注了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两名谷歌的工程师被发现在家中死亡。这对夫妇呢叫陈立仁和于轩怡，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周二下午发现的。他们两个呢都在 Google 担任软件工程师，并且都是华人。据洛斯阿尔托斯警察局称，下午1:20左右，警察在西迪斯大道200号街区回应了福利检查请求。到达后呢，他们在住所内发现了陈某和于某的尸体。这里应该是陈某和于某的尸，对对对。初步调查表明呢，这对夫妇死于谋杀和自杀，但确切的死因和方式仍有待圣克拉拉县法医验尸官办公室确认。陈和于都是 Google 社区中备受尊敬的成员，他们的意外去世在整个科技行业引起了震惊和悲伤，尤其是在 Google 内部，他们两个人以奉献和创新而闻名。根据领英的资料呢，他们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本科同学，那同时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学。于轩怡加入 Google 之前还曾在亚马逊工作过。那据初步调查呢，陈立仁他们两个人在家中是陈立仁在家中枪杀了于轩怡之后自杀的。警方的初步结论是谋杀自杀案，于轩怡的家人将宣布有关他的葬礼通知。目前尚不清楚这起明显的谋杀自杀事件背后的动机。警方表示呢，这是一项积极且持续的调查，他们正在努力收集更多的证据并采访潜在证人。他们还敦促任何了解此案相关的信息的人致电650-947-2770与他们联系。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消息，尤其是我看到新闻中说他们两个还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本科同学，然后后来又一起去圣地亚哥分校继续修读这个研究生学位，两个人一起留在美国，说明他们两个的感情肯定是非常非常深厚的。但是就是这样深厚的感情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起惨案的发生。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杀妻案的发生，我之前也会看一些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很多都是会杀妻或者是甚至是杀掉自己的小孩。记得之前湾区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类似的事情发生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压力有关，或者是说情绪 可能情绪控制方面有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看到，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之前可能比较多的是觉得好像老外发生这种事情的家庭比较多，好像中国人在这边的不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其实不算特别多，而且还是枪杀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跟美国对于枪支的管控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小卢怎么看？
我看到了这则新闻呢，其实也是感觉非常的痛心啊，因为尤其是这两位这两位逝世的人呢是高学历并且是高薪资的，在外人看来他们可能是挣着拿着很高的薪资过着一帆风顺的这样的生活。尤其是这里边还提到了陈和余都是谷歌社区中备受尊敬的成员，那么也就是说在谷歌内部呢，他们的这个工作方面呢他们是处理的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却突然就是在自己家中出现了就是谋杀和自杀的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或许和工作压力有关，或许可能他们就是有一些焦虑啊压力啊心理上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了这个谋杀自杀的这样的这个悲痛的事情的发生。那么我觉得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在工作之后呢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是从小一帆风顺，然后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无法承受了，然后非常的焦虑，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合理的排解这个焦虑，久而久之随着这个焦虑的积压呢就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怕的是有时候自己认识不到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就是我身边也确实是有，因为我本身在日本，然后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这个加班还有他的一些，就对于一些比较黑的企业来说呢，他的加班是非常的恐怖的，所以日本人的工作压力普遍是非常非常大，同时过劳死的以及就是由于工作压力大而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无论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焦虑，或者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积极的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或许自己没有问题，或许只是，但是也可以去找心理咨询的顾问去聊一聊，可能聊一聊大家的就是遇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或者自己的心结就解开了。尤其是我本身之前申请学校的时候也是就是非常的焦虑，我因为非常的焦虑，但是并没有就是当时意识到自己就是可能也没有说多么严重的焦虑，可能也没有严重到焦虑到睡不着觉或者怎么着，但是就是感觉每天的情绪是就是过得没有那么快乐。所以说呢我就当时找了就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去聊了一聊，哎，聊了一次两次之后呢，慢慢的就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就是把心理上的问题当做一个非常难以启齿或者是一个特别就是不敢触碰的这样的一个病吧，就是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病了，或者说你并不是生病了，只是焦虑。那无论是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大家意识到自己就是有任何问题了，都可以积极的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好，去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也好，不要让这个焦虑和压力，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积压，然后到最后就是可能遇到一件什么样的小事就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小卢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感受到了焦虑和压力，一定要自己去排解，一定要自己去努力的排解，寻找任何可能的方式去 去把它克服。那当然了，我们两个说的也只是我们两个现在的推测，因为也是身边有很多在这种科技大厂工作的朋友啊，包括现在身边的同学是有很多这种很大压力这种问题的，那也有可能他们两个是因为别的事情发生口角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也是只是说出我们两个的推测，然后也是觉得很为他们两个惋惜，因为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天之骄子。那小卢我觉得刚刚提到一点非常好，就是可能其实很多这种他们这种人就是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挫折，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那可能也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脆弱，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心理的问题，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也要注意一点。也是觉得很感觉很为他的家人心疼，本来是引以为傲的孩子，但是在美国这边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我还是想重提一点，就是美国的这个枪支问题真的太严重了，现在已经我觉得真的是在时时刻刻威胁着我的生活，让我在每一次在外行走的时候都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是的是的。
那
么关于这个案子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警察可以尽快的调查清楚具体的谋杀和自杀背后的事情背后的动机。那么我和 April 刚刚讨论了关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呢，是想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呢，及时的去
排解，
去帮助去排解。因为毕竟心理这是心理健康确确实实是会影响着自己的情绪，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后果。那么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的具体的这个背后动机呢，我们也希望警察呢可以尽快的查出来，对，然后尽快的来就是交代一下他们具体的这个谋杀自杀事件背后的这样的动机。对
对，比如说我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其实焦虑的大概有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可能每天要就算是睡着了也是很浅的睡眠，可能每晚要醒个五六次，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状态下去不太 OK， 我感觉自己好像就是被人抽走了我的这个精神力一样，所以我就决定来我本科就读本科的这个地方，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来这里跟他们待一段时间，然后放松一下心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用。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已经能很快的入睡了，并且是那种很深的睡眠。我自己也很开心。所以大家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就是哪怕你去，我觉得去家人身边和去自己很亲近的朋友身边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要么就可以像小卢说的去寻找一些心理医生的帮助，但是我知道现在美国的心理医生非常非常难约，可能你现在排上两个月之后才能排到你，因为大家这个心理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也是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时候都先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是大家先努力一下试试，努力一下试试看，不行咱们再说。
对，不要冲动行事，不要就是情绪上来了就是去做出过激的行为。对，
也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更不要伤害别人。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关于西雅图学校与电子烟公司达成和解。西雅图公立学校 SPS 因起诉涉嫌向青少年推销吸食器的生产商，并获得175万美元的和解金。SPS 将从和解金中获得第二笔资金。该学期告诉记者，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将会收到第二笔约15万美元的付款。根据 SPS 的规定，余款将在4年内分期支付。 该学区于2019年对Juul Labs、Altria 以及其他参与制造、分销和营销电子烟产品的公司和个人提起联邦诉讼。全国各地的学区、地方政府和各州都对被指控以可能有害的方式向青少年营销的公司提起了诉讼。SPS 是其中之一。去年 SPS 对包括 TikTok 和 Meta 在内的一些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称这些科技巨头的不当行为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重要因素。 SPS 主管布伦特·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青少年吸食电子烟的增加促使 SPS 团队寻求资金来加强对学生、家庭、员工和社区的教育和预防工作。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表示，去年约有255万美国初中生约 3.3% 和高中生 14.1% 使用电子烟。 SPS 发言人贝弗·雷德蒙德表示，和解条款规定这笔资金将用于解决可能导致药物滥用的学生健康、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可以根据和解条款资助各种项目以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健康行为。学区上周表示，尚未决定用和解金资助哪些项目，但在过去该学期曾经提到过使用部分和解金来获得 HipHop2 Prevent Substance Abuse and HIV 课程的可能性。根据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公司药品观察 Drug Watch 的数据，美国有5140起诸欧集体诉讼和人身伤害诉讼。那么这则新闻呢，表现了西雅图公立学校 SPS 在应对电子烟问题上的一个积极行动。通过这个成功的诉讼呢， SPS 获得了175万美元的和解金。这个呢将有助于强化学生教育和预防工作，表明学区对于保护青少年和免受电子烟等有害产品影响的这个承诺。那么这一举动呢也引发了对电子烟行业在青少年中传播的关切，也成为全国范围内采取法律手段应对该问题的一个例子。那么随着资金的到位呢， SPS 有望采取更多的措施来解决与药物滥用相关的学生健康、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好的，让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筹兵计划。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刚刚一则新闻呢是讲了西雅图公立学校 SPS 因起诉涉嫌向青少年推销吸食电子烟的生产商，并获得了175万美元和解金的这一则新闻。那么关于电子烟呢，我觉得电子烟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 April 是怎么看待电子烟呢？
电子烟就是在我看来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吸食电子烟，我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也没有抽过烟，但是我觉得电子烟的危害可能是要比烟草对于青少年的危害要更大的。因为我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有电子烟的话，我会不会因为好奇而去抽电子烟，因为电子烟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就好像 是在就是喝饮料啊什么那个样子，或者是就是哪怕你喷香水就感觉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当时不喜欢烟味儿，就是因为我很讨厌纸烟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抽过烟。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会抽这个电子烟，所以我觉得它对青少年的这个危害是比纸烟的危害要大很多的。它会让很多人这种很多对纸烟没有兴趣的人会尼古丁上瘾，然后最后可能会继续吸食纸烟。然后我也有听说电子烟对身体的危害也其实是不比纸烟的危害要小的。
因为我跟 April 是一样的，我是非常非常讨厌纸烟的味道。所以我也是没有过吸烟的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也是身边朋友有去吸食这个电子烟。首先呢，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肯定是最好不要去接触这个电子烟。尤其是有像 April 说的，电子烟呢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可能有水果味啊、西瓜味、草莓味啊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些部分的电子烟的味道，其实它的里边是含有成瘾的成分的，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叶子呀等等的。可能青少年呢对这个的意识并没有那么强，无意中接触了就是含有这些成瘾成分的这样的电子烟，那么就会对他的身体健康和以后的这个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些成年人呢，他本身就是有吸食纸烟的这样的习惯，他想去戒烟的话，电子烟可能会成为一个帮助他们戒烟的一个工具。对，因为他们就是电子烟呢，它可以提供一定的就是含量的这个尼古丁，但是同时也避免了传统的纸烟中的一些就是一些焦油和一些有害的物质。相比传统的香烟来讲，可能对于就是吸烟者和周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周围的人，就是经常会吸二手烟的人的危害会相较于纸烟要小一些。对，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那么但是呢，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它也是含有尼古丁的，并不是说纸烟中含有，但是电子烟当中就是没有的，它也是会令人上瘾的。所以呢，也会导致这个吸烟者对于电子烟呢产生依赖性。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电子烟对于人体的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对，所以对于长期使用来说，对健康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的了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有戒烟需求的人来讲呢，可能电子烟可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对于青少年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去接触这个电子烟。对，而且尤其是我觉得 SPS 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好。为什么？是因为有的公司他去卖给青少年电子烟，但是电子烟市场上本身是存在着一些质量比较良莠不齐的这样的产品，可能有一些低质量的电子烟或许会存在更大的健康风险
隐患。
对，所以我觉得 SPS 的这个举动非常的好，也是就是成为全国范围内吧采取法律手段应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也给各大的这个电子烟制造的还有生产的销售的公司相当于一个敲响了一个警钟，不要去售卖电子烟给青少年。对，
对，没错。OK， 那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则新闻。下面一则新闻是西雅图毒品危机夺走了一位女性的生命。那在圣诞节前夕的一个清晨，警方接到报警，前往西雅图最臭名昭著的流浪汉营地之一巴拉德社区。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到处都是病态绝望的人。一名男子发现自己的车被偷了，当他走近时发现车内有一具尸体头朝下倒在刹车踏板上， 逝者为莱克西·艾文森，他今年35岁。记者埃里克·约翰逊和莱克西见面是在2015年，他看起来很粗糙，他的头发染成金色，凌乱不堪，嘴唇穿了洞，戴着又大又黑的环形耳环，还有很多手镯和几条项链。他的眼睛是令人惊叹的不透明蓝色，看起来很疲惫。他以印第安人的方式坐在大学区的人行道上向路人要钱。他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一副自顾自的样子，是个海洛因瘾君子。约翰逊表示，这让我想哭。他当时正为一部纪录片采访他，他说，我想了解西雅图市中心及其周边街区无家可归人数激增的背后原因。莱克西勇敢地同意与我交谈，他聪明诚实，是一本敞开的书，让人心碎的那种。莱克西表示，他每年都有大概20个朋友逝去，死亡就在他身边。当时他28岁，那天晚上把约翰逊介绍给了一个叫李奇的人。李奇被毒品折磨得不成人形，说起自己的毒瘾，他的语气令人心碎。李奇说，我最后一次给我父亲打电话时，他说了一句话，我挂掉电话后哭，我父亲说，我害怕那个通知死亡的电话。就在一周后，李奇吸毒过量，孤独地死在帐篷里。莱克西和他所认识的人以及他所参与的世界也是如此。他尽力地让人们了解他所陷入的陷阱。每次我和他谈话时，他都很诚实勇敢。每次约翰逊都能看到他昔日的魅力，昔日的机智，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的魅力所在，还有他蓝色的眼睛。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其他一切逐渐衰退，而他的眼睛却依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颜色。他吃了又停，停了又吃，鸦片阻断剂。他进进出出住过的房子，他有心理咨询，有戒毒专家，但是毒品的药性太强了，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他在街头被殴打，遭到性侵犯，他因感染失去了一根手指，他的智力逐渐衰退，最后他从海洛因换成了芬太尼，因为芬太尼便宜，而且在西雅图的大街上比比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莱克西仍然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他还一度想成为一名厨师。在事情变糟之前，他曾在 Cooper Cohen 做过一段时间的厨师，还在歌剧院做过夸式甜点。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天才厨师，他也知道这一点，这让他很自豪。所以有一次约翰逊见到他时，他说，我仍然想成为一名厨师，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厨师，我怀念烹饪，我认为这是我治疗的一部分。约翰逊问他是否有一部分已经放弃了，他说，没有，我永远不放弃，那样我就会和其他人一样，我不认为自己和他们一样。现在再看这段采访呢，这是最令人心痛的一个部分。而事实是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困住了。12月19号，他试图去医院检查，他的耳朵疼得厉害，还伴有偏头痛。医院给他开了第二夜的处方，然后把他送走了。2天后，12月21日凌晨，他给祖母打了电话，他很痛苦，心烦意乱，无与伦次，咆哮。祖母问他在哪里，莱克西说不出来。几个小时后，他就死了。法医的结论是，莱克西死于急性细菌性脑膜炎。约翰逊表示，到底是谁杀了莱克西·埃文森？是他咎由自取，对吧？没人逼他吸毒。莱克西的死是死于缓慢的自杀，但还有帮凶。帮凶是那些在街上狩猎的毒贩，专挑弱者和绝望者下手，他们杀了莱克西。西雅图这座城市也杀了他，因为他沉迷于扭曲的同情和宽容。西雅图让像动物一样生活和死在街头变得很容易。华盛顿州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美国也是如此。各级政府没有建立机制，像莱克西这样的人从地狱般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给他们一个战斗的机会，各级政府都有罪。然而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制造了这个制度。多年来呢，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却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要求。我们都是同谋，我们坚决拒绝干预失控的生活，也许我们是如此善良。 但也许他在车内终于体力不支，一头栽倒在地。也许他死的时候跟别人在一起，那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他扔进了偷来的车里，谁知道呢？这个新闻是，其实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一个，对于吸毒者的深度的报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借鉴意义和价值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生活在一个泡沫里边，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吸毒的人他们的遭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让他们吸毒。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很不可理喻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经历过非常非常崩溃的时刻才会选择去吸食毒品的。那莱克西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个一个人的故事可以以小见大，看到更多的我们在西雅图街头上见到的那些流浪汉，他们是为什么而接触毒品，为什么吸毒，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心理动态。也是希望西雅图可以，真的希望西雅图可以尽快的制定更好的政策来应对毒品危机。因为我跟小卢，我们两个光是我们两个搭档播报，就已经不知道播报芬太尼危机有多少次了。而且这还只是我们选择的新闻，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是更多的。
是的，尤其是这个毒品呢，就像 April 说的，可能有些人刚开始接触毒品是遇到了一些生活上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其实有另外一些人呢，他接触毒品是无意中接触，或者是被骗了，但是从此
很多都是这样。
对，但是从此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毒品这个东西吧，就是只能是大家提高警惕，然后也希望就是西雅图能切实的做出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个芬太尼的危机，应对毒品的危机。
没错。
不要让这样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不要让就街上的这个流浪汉也好，瘾君子也好，越来越多。
对，我觉得这个新闻里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是就是西雅图这座城市非常沉迷于扭曲的同情和宽容，让像动物一样生活和死在街头变得很容易。就是我们真的要，就是西雅图政府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之前是那么美好、那么平静的一座城市，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
好
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关于华州 Costco 产品发生沙门氏菌感染的新闻。华盛顿州卫生部表示， Costco 和 Sam's Club 会员店出售的肉类产品已使华盛顿州和其他21个州的居民感染了沙门氏菌。华盛顿州卫生部报告说，自12月以来，华盛顿州发生了5起与这些肉类有关的病例，但他怀疑还有更多的病例，因为许多人可能没有接受过医疗保健爆发或感染测试。美国疾控中心建议退回或扔掉这些产品。好事多出售的 Fatally Barita Antipasto Gran Barita 该产品含有黑胡椒涂层的干萨拉米肠、意大利干萨拉米香肠、干鳕鱼香肠和意大利熏火腿，以两件装出售，其最佳使用时期为2024年6月13日之前。山姆会员店出售的Bassetto 牌的 Charcuteria 和 Sampler 该产品包含意大利熏火腿、甜茄和干茄。虽然华盛顿州没有山姆会员店，但是也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商品。华盛顿州的四起沙门氏菌病例与 Costco 的产品有关。另一报告说吃了某种意大利式烤肉。华盛顿州的病例中没有一人住院治疗。沙门氏菌感染的症状包括腹泻、发烧、腹痛，有时还会呕吐。症状通常在接触后1到3天开始，持续7到4天。大多数人无需抗生素治疗即可自行恢复。华盛顿州每年报告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约为700到1000例。州卫生局正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农业部和好事多合作调查此次事件。那么我看了这条新闻呢，我觉得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因为我觉得 Costco 呢是大家经常会去买东西的地方， 那么它这里边的一些肉类产品呢，我们都知道 Costco 的肉类呢就是量大，然后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大家一般都会买，就是给一家子去买，就是囤肉啊什么的都会去 Costco。 而且它这里边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就是披萨上面的一些萨拉米香肠啊，或者是一些鳕鱼香肠啊，熏火腿啊等等，熏火腿啊等等，就是也出现了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想到沙门氏菌感染，多数是把注意力放在生的肉类产品上面，但其实它这个新闻中也提到了有一些就是香肠啊，或者说是就是披萨上面的肉类呢，也是受到了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这样的影响。所以也希望大家在 Costco 采购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去检查。其实我们应该也没有办法自己检查出来这个沙门氏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就是要在买肉类的时候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就是在有腹泻呀、发烧啊、腹痛啊或者伴有呕吐啊这些症状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检查是不是自己感染的沙门氏菌。当然了，这个东西呢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因为大多数人无需抗生素的治疗即可自行康复。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华盛顿州的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呢，美国农业部呢，还有超市呢，能够合作，然后尽快的调查此次涉及沙门氏菌的这样的事件，去保证这个食品的安全。对，
OK， 好，那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小卢跟 April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